极具影响力的泛互联网出海服务平台白鲸出海和最大的有声资讯平台听闻联合推出白鲸出海头条。
本栏目是由泛互联网出海服务平台白鲸出海专为出海互联网人打造的资讯周报，我是主播金小白。下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本周出海圈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消息。疫情跟踪，截至北京时间2020年3月22号17时34分，根据丁香医生肺炎疫情实时动态统计，全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现存确诊5907例，其中314例源自境外输入。根据 OneSite 统计数据，目前全球累计确诊308791例，其中海外累计确诊227229例，死亡9694人，另有22707人已治愈出院。手游出海，大厂都在跟进的印度传统玩法还有哪些机会，能赚到钱吗？从近日欧美流行的超休闲游戏题材来看，无论是切肥皂还是擦皮鞋，或者是扇耳光，灵感都来自现实中的游戏。而将目光放在印度榜单，发现印度头部位置多款游戏的玩法都源自印度传统活动或者游戏，这些传统游戏经过一代又一代人的传承与发展，在现实历史生活中积淀了丰富的文化底蕴，带有浓郁的民族特色。以传统游戏打入市场，似乎是消除文化壁垒、快速覆盖用户的好方法。目前已经有多家中国厂商跟进了有关这些玩法的游戏。为什么这么多出海厂商都愿意跟进发行带有印度传统玩法的游戏呢？分析来看有三个原因。一，这些传统玩法的游戏已经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比如 Ludo King 号称首款 Google Play 下载量破亿的印度游戏，日活用户过千万，而 Ludo 几乎是所有印度人小时候都会玩的游戏，用户数天花板很高，因此去跟进可以省掉市场教育的成本，通过差异化吸引印度还在高速增长的年轻用户。二，传统玩法 Team Party Ludo 从本质上来讲都是博彩游戏， Team Party 玩法的游戏已经有印度本土游戏公司占据了畅销榜的头部。 Ludo 和 Carom 玩法虽然已经有进入畅销榜 Top 100的，但又玩法偏向休闲，大家似乎还没有探索出有效的变现模式，畅销榜单仍未出现头部产品，留有一定的市场机会。三，在东南亚地区，这些传统游戏的玩法背后的文化情感都较为相似，因此从传统玩法的游戏入手可以一举打通多个国家的用户。更多内容戳此查看。苹果新规禁止新冠疫情为主题的娱乐和游戏 APP 已有游戏被下架。据外媒报道，苹果自3月初开始打击跟疫情爆发相关的 APP， 传苹果至少拒审4个开发者提交的试图展示各个国家和地区确诊新冠肺炎人数的 APP。 随着 WHO 宣布新冠肺炎疫情已经构成全国性大流行，苹果出台最新的规定。3月14号，苹果在其开发者官网发布一份关于确保医疗健康与安全信息的可信度公告。公告中提到，随着全球与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做斗争，世界各地都依赖于 APP 作为可靠的信息来源，只有公认的官方组织开发者才能提交与新冠疫情肺炎相关的应用，不允许与新冠疫情肺炎为主题的娱乐或者游戏 APP。 受此新规影响，有游戏 APP 已经被下架处理。冬季六感创始人田海博表示，他们跟一群好朋友一起开发的无内购无广告的公益游戏 Be Strong 在15号中午被下架。根据他们收到的苹果邮件，主要是因为该 APP 包含了指向新冠肺炎的相关信息。关注白鲸出海公众号，后台回复27502阅读完整文章。应用出海，欢聚的海外增长与变现想象。北京时间3月17号，欢聚集团对外公布了2019年第四季度以及2019年全年财报，数据非常好看。除了本身业务在增长外，数据同比增幅很大，与 Bigo 并表有关。从用户占比来看，海外用户的占比是在小幅提升的，收入方面依然高度依赖于直播打赏。 到了2019年 Q4， 海外收入大概能达到国内收入的四分之一左右。下面我们详细拆解一下欢聚集团在海外的业务发展。欢聚集团董事长兼 CEO 李学凌表示，欢聚集团正在加速从国内领先的直播平台进化为短视频加直播双驱动，以视频为核心的全球社交媒体平台。同时，随着我们继续在各个业务之间培养协同效应，将各项尖端技术运用到各条产品线中，并持续提升本地化运营能力，我们会继续提升公司产品矩阵的网络效应，并提高我们保持可持续增长的能力。于2019年 Q3 主要提及的三大核心业务及直播、短视频和即时通讯不同，本次财报李学凌在多次强调短视频加直播的双引擎路线。从 EMO 的数据来看，几乎是处于停滞状态，不知道是公司没有在此发力，还是 EMO 作为流量闭环承载者的角色并不成立。更多内容戳此查看。阅文财报后股价逆势上涨，网文出海是门好生意吗？阅文集团发布财报第二天后，股价逆势上涨9.91%。在全球股市整体下行的当下，阅文的股价背后是投资者对其业务发展空间的信心。而从财报来看，信心大概来自于阅文在 IP 运作上有较大的操作空间。2019年，阅文集团的收入增长几乎都来自于版权运营，与新力传媒并表有关。IP 改编业务在未来一年内都将有很大的想象空间。而另外一点看到的是，国内的网络文学在线阅读市场几乎进入了存量阶段。近三年的在线业务收入变化不大。另外，阅文集团整体 MAU 增长2.9%，付费用户不升反降。未来阅文集团的发展取决于两点，一个是海外网络文学市场的拓展，一个是继续打造和运营 IP。 但海外网络文学市场是一个好市场吗？漫画出海曾经掀起过一阵出海热潮，但多数是赔本赚吆喝，很难在海外市场赚到钱。在文化输出上，网络文学这面旗帜的特色更鲜明一些。中国网络文学的主要题材之一修仙，深受中国古代道家思想的影响。另外一些甚至被欧美用户热捧的武侠题材小说，都是根正苗红的中国原产。有了独家内容，再加上本地化内容，网文出海更容易做出另一个 Line Manga。当然，文化影响范围决定了中国网络文学的受众还只是一波相对小的用户群体。当然，这条路长得很，说终点还是为时尚早。从市场反应来看，一些市场是有空间来容纳这些产品的，例如印尼 Google Play 畅销总榜 TOP100 中，一些小说阅读 APP 始终有一席之地。更多内容戳此查看。电商出海，越南电商市场开始洗牌，小玩家纷纷离场。越南电商行业竞争激烈，但数十亿美元的资金流入市场后还未见回报。尽管如此，越南电商市场对于投资者，尤其是外国投资者而言，仍然颇具吸引力。越南市场的规模是资金流入的原因之一。作为东南亚第三大电商市场，2020年越南电商市场的总收入预计将达到10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701.1亿元。与马来西亚、新加坡等东南亚地区的其他五个市场相比，越南市场的转化率最高。iPress 咨询公司的报告显示，越南电商行业的线上转化率高达东南亚国家平均值的1.3倍。其次是印度尼西亚和新加坡，转化率为平均值的1.1倍。这意味着越南的商业品牌能够将更多线上访客转化为销售对象。2018年，越南最热门的电商平台当属 Lazada， 月流量约为4250万人次。可惜的是， Lazada 的优势难以为继。到了2019年， Shopee 跃成为越南市场的领导者，月流量同比猛增71%，达到4070万人次。 Tiki 则斥巨资在音乐 MV 中植入广告，借此成功夺取了一定的市场份额。更多内容戳此查看。金融科技，英国 TransferWise 将与支付宝合作进入中国市场。据国外媒体报道，来自英国的线上转账服务企业 TransferWise 周一宣布，该公司将与移动支付巨头支付宝进行合作，在中国提供包含17个币种的即时转账服务。本次合作将能够帮助 TransferWise 接触到支付宝高达12亿人的用户数量，将进一步深化该公司在亚洲的扩张。 TransferWise 每个月在全球范围内的转账汇款处理总额达到60亿美元。该公司在去年年底开始进入亚洲市场，而他们最先进入的亚洲国家为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 关注白鲸出海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27525阅读完整文章。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印度数字支付交易量下滑30%。在印度，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商店关门，机票取消，消费者在餐饮和影院等方面的支出也有所减少，这些都对印度快速增长的数字支付行业造成了冲击。多名移动支付行业高管在接受《经济时报》的采访时均表示，由于各行各业的生产发展都出现大幅放缓，据估算，印度数字支付行业在过去几周的交易额下降了约30%。为了防止新型冠状病毒的爆发和扩散，印度政府采取了一系列限制措施。受其影响，许多大型企业的在线和离线支付数字交易额都大幅萎缩。值得注意的是，航空、旅行、酒店和零售等行业所受的打击尤为严重。印度一家支付公司高管表示，目前从整个印度的情况来看，大城市受疫情影响更大。支付公司向经济时报透露，尽管数字渠道的客户流量仍然很高，但交易金额却大幅下跌。关注白鲸出海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27603阅读完整文章。其他，奥运会不一定会如期召开，但日本用户语言学习热情不减。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在日本及全球蔓延，日本用户宅在家里的时间多了。虽然2020年东京奥运会是否能如期举办不太清楚，但日本小伙伴们学习语言的热情不减。据日本媒体3月17号报道，东京奥组委执委会已经有多名委员同意了委员高桥智提出的将奥运会推迟1到2年举行的方案。执委会很有可能在3月30号举行的会议上讨论这个方案。无论奥运会是否能够如期举行，近几年随着全球化的发展，日本要求提高英语等国际语言能力的呼声也越来越高。虽然英语是日本初高中的必修课，日本人仍然很难达到日常会话水平，英语交流一直是痛点，和中国学生面临一样的问题。由于语言环境的缺乏，虽然日本人即使被要求在学校至少学习6年英语，也很难达到基本英语会话流利的程度。针对这类刚需，是进入日本这个高门槛市场的一个切入点。另外，从榜单上看到，除了英语，日本用户对于学习中文也表示出了浓厚兴趣。另外，一些出海厂商在一些细分方向上的探索也很有意思。首先看一下多数企业在做的英语教育 APP。 根据 APP Annie 榜单数据，目前日本教育市场上英语教育类 APP 可分为两类，以人机交互为主的偏工具属性的语言学习 APP 和主打社区的语言学习 APP。 更多内容戳此查看。好了，本期的资讯周报就到这儿了，我是主播金小白，我们下周不见不散。